我是尤
忠，我是 Miss 老麦。今天是2024年1月1号，继上个特别篇之后，我们继续续录下一集。因为上一集是个短篇故事嘛，
对，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来做一个正常的这样子。
不，上一次蛮正常的，
正常的这个特别的集数、
除了政治很多地方，我想说要不要剪掉以外，
还有啊一些朋友的人名得剪掉
啊。对，这个提到人名不好啦，
不好不好，这就好像你去这个。拍一些节目的时候，拍一些活动的时候，这个门牌可能要码掉。
如果是人家家，
对，要码掉。
对，如果是政府的活动，你还把人家码掉，他会生气。
如果是脸的话，可能也要码掉。没有，
不需要吧？哈。
那讲到这个元旦呐、啊，你是怎么跨年的？
我怎么跨年？我跟你说、我的跨年其实就非常平淡。每年跨年大概这三年都差不多，就到我家楼上去看101烟火。然后呢，从这个因为这个信义区里面最有名的这个色彩叫广慈嘛。广慈园区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柯文哲做的一个这个社宅，然后它的 location 非常之好。
What the location 啊？
它的 location 坐在之后这个信义东延段的最底站。所以它之后是会有
什么站？
信义东延站，就现在不是有信义线吗？
对啊，
对，信义线这个底原本是象山嘛，之后还会再往后延一站。
哦，
广慈就是在那个站一出来就是了，而且出来的以后有没有？他们现在已经把什么警察局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区市公所。这个区公所什么都移过去了、行政中心都移过去了，
不错不错，等于就是那边是信义行政中心站的感觉，
有一点点、但是它应该是叫广慈啦、到时候应该是叫广慈站，不知道到时候再说、但那个广慈盖好了以后、我们家就看不到101了，看到上面那一根
没关系啊，至少就是这个要开心的是那一区的这个治安应该会更好。
对，我们家治安一直是还不错，
是是是，
比起这个三芦地区还是还不错。
讲话小心哦。
没有，三芦地区大家都知道，都知道特别凶。对，都知道
正气之地啊。我说正住的正，
正气。OK OK OK。好，那今天我们来聊这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算吃食吧。
你很不礼貌
为什么？
我问你跨年怎么过，你都没有反问我，那我怎么过？
我们不是有重要吗？
好，好吧。你说你今天要讲什么主题？
那个跨年怎么过的？跨年怎么过的？
啊，不告诉你啊，你刚刚主题要讲什么？
好了，
你主题要讲什么？
你跨年怎么过？
没有，就普普通通、平平淡淡了。
怎么过嘛？
我今年比较特别哦。我以往的跨年都是12点之前就睡觉了。
对，你有说过，
就是正常的日子。
对。
但今年我们是先去玩了密室逃脱，然后结束之后又去玩了桌游
啊，
所以我就陪我太太跟朋友们就是玩桌游玩超过12点多
啊，所以你有跨到年？
对啊，是有跨到年。
你有看烟火吗？转播的？
没有，我们在地下室玩桌游，
没有手续是吧？
你说手机的话是有看了，然后玩到差不多这个12点半，然后我就说我累了，我要先回家了。
OK， 差不多，这个你的生理时钟差不多11、12点。
我自己回家，我把老婆丢在那边，让他们自己继续玩，
不是很合理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婚姻啊，我现在发现这个维持婚姻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方式，
就是各走各路。
对
对，
就是你不要强迫我，我也不要干扰你。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当代很多这种30几岁的婚姻，我目前为止看的比较好的就是之前、因为以前的婚姻很累嘛，就是这个男生出去应酬，然后太太得跟要怎样，要
有吗？也要跟吗？不是在家里把一切弄好吗？
不是不是，出去应酬，刚讲了出去应酬，
带太太去应酬的
话，对，带太太去应酬、一切要打理好啦，然后延迟什么的要注意啊，然后那个当地的这个潜规则、也要注意啊，像以前你讲那个这个素食游戏，就是麦当劳的那个电影，有没有、他不是会带他去老婆去那个什么俱乐部吗？他不是一大堆上流名门在那边，然后讲话什么的就要注意吗？
是。
那其实去那边是怎么样，就是要么就是聊高尔夫球、要么就聊一些生意嘛。
是，
对不对？那其实就是有很多很麻烦的规矩要
守。对，他们在谈话内容里面可能有些新三色的，这太太都在旁边装作若无其事
啊。对
啊，
就很麻烦，就是大家那个话题好像就要以男生为主。但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了。这个现在大家比较注重自我，
对，就是女生在那边讲，男生跟在旁边听还是有啊，还是有的呀、
你要这样讲我是不反对。
另外一半的这个 party 啊，那就跟在旁边这样
OK，
然后他们喝酒饮酒高歌、我操你妈的、那个我都叫我老公洗衣服啊，小孩叫他去喂啊，喂奶啊什么的、
这好像比较大陆抖音。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就是两个老公旁边啊，对啊对啊，好辛苦啊，好累啊，对、买了个玩具哦，我都 偷偷藏在这个配电箱下面啊，是哦，我都藏在天花板那边有一个暗柜，哇，这个你怎么做的啊，老麦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这个啊，真的比较像大陆抖音啊，这个大陆抖音有所谓的这个电子数位女权，
我跟你讲，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子。
哦，好吧，
这个很多的关系都会是这样子。
就可是我觉得要看年纪，
已经不限是男主这样子
哦，
有的时候男生就是以副本来讲也会做些事情
哦，
我觉得是互相的，因为时代不断在变。
是 ，OK， 好，你家就是嘛。
没有，我们是互相尊重，各走各的路啊。
你绝对是在旁边，是是的那个，可以想象出来。
不是啦，
啊，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因为像这种 gay 鬼 gay 怪假面的这种事情有没有？这个
你很会做吗？
我是常蛮会讲场面话的啦。好，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来聊的是什么呢？就是古代的食物造假。
食物造假？
哎，
什么食物造假？你说吃的东西是假的？
哎，对。
比如说这个有一段时间很红啊，你要吃这个笋丝笋干，事实上是把竹筷子泡得很软，放在便当里面。
有这么一说，我听过这个传说啊，
是这样，
类似
这个概念啊，
有点类似是这样。就是以前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以次充好嘛，以次等货充当，就是上流货
啊，
以次充好非常普遍啊。这个毕竟嘛，赚钱的门路都写在刑法里了。你想要赚钱的话呢，哎，人家要点牛排，你这给牛排吗？可以点什么？可以给什么？
给什么？给什么？
可以给鼠排，老鼠
哦，好好好。
哎，这个是我以前最早大概京澳的时候去北京的时候，他们导游有说这个路边的串啊，就肉串不要乱吃，有的时候不一定吃到牛肉，可能会吃到鼠肉。
哦，OK OK，
因为反正那很多孜然什么的撒下去，那个辛香
味道
很重嘛，你哪吃得出来？然后以前不是还有大陆还有出现那个假鸡蛋。
有吗？
以前大陆有出现这个假鸡蛋，鸡蛋都是假的。
怎么做？
就我也觉得很酷，到底怎么做？
Okay.
对，哦，但是就有这个假鸡蛋。哦，这个基本上啊，商人哦，只要道德底线低一点，胆子大一点，动动脑子，所有的假货就出来了。
是是是。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古代的食物造假是不是也是这么的猖狂？
嗯，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张衡的《西京赋》里面有写哦，就是西京的商贩经营的时候不守信用，以次充好。好，比如说呢，挂羊头卖狗肉，这句成语你应该听过吧？
听过啊。
哎，为什么？因为古代羊肉贵嘛，狗肉贱。
不知道这个文言文有什么难念的吗？拿过来我念念看。这文言文是这样念的，这是怎么念？弊吗？
不是，你不要问我啊，你不是要问你要不念吗？
商贾百足，
商贾。
哦，那念贾。
对，
那不是甲方的甲吗？
不是
贾。商贾百足，必犯夫妇，这是什么？有两那个荣誉的誉吗？
不是，
怎么念？助啊，助粮杂苦，吃悬鞭鄙，何必徒于坐牢？
不是徒，
何必昏于坐牢？邪淫庸而足事，
是不是很难念？我跳过是不是很正常？
蛮简单啊，我也只有三个字文言而已。
一个是问我、欸这个话就在讲西京这些商人啊，不守诚信以次充好
啊。
简单来讲，挂羊头卖狗肉。
Okay, OK，
羊肉贵嘛，以前古代
是啊，
北方羊肉贵嘛，啊，狗肉便宜嘛。基本上哈，这个成语最早的版本还不是挂羊头卖狗肉，而是挂牛头卖马肉。
哦，
颜子春秋来念一下。
颜子对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公何以不使内物服，则外莫敢为也？”
哎，可以，可以，棒！终于啊，有完全念对的时候。
我的强项哦。
你的强项
就是看着念。
好，简单来说就是假装他是卖牛肉，结果是卖马肉。
Oh, OK，
因为古代牛肉不能吃嘛。
因为交通工具嘛，对不对？没有人
不是交通工具
哦，我们不是交通工具，是
耕田的
哦。
牛是耕田的，马才是交通工具。
哦，对了对了，牛是耕田的，不能吃牛啦。
哎，对，
讲反了，不好意思。
对，好、哦，这个马肉相对来讲比较便宜哦。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怎么样？就是偷龙换凤以外，就是偷鸡摸狗以外，还有什么注水肉？
注水肉什么意思？
注水肉就是把那个水有没有
灌在肉里面？
有两种。
嗯，
第一种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肉要称斤嘛，
对啊，
所以他让那个牲畜就是灌大量的水， 让它变重。
哦，就像你去那个体检一样嘛。
哎，对，灌水变重。哎，对，那这个大家哈，就是这是第一种啊。第二个就是肉里面打一些东西这样，但古代没有那个肉里面打东西，大部分就是怎么样，就是
灌水啦，
灌水，
这个比较好，比较这个随处可得嘛，这个水。
哎，对啊，所以这个动物也是很痛苦。哦，这个是在荀子里面
逼他喝水，因真的是蛮痛苦的啦，
就拿一个东西灌啊，
对，一直灌啊，
对啊，就一直灌。对啊，就在荀子里面，有讲这个事情，就是以前有这个羊肉这个怎么样，就灌，然后让它撑起来，有没有比较重，
很可怜啊，很可怜，
卖比较多这样。那这个宋朝啊，我们都讲这个吃的东西发达，商品经济也发达，但是有没有假货呢？我告诉你，更多呢。
有假货。
哎，一定商业兴盛的一定是假货多的，这千万不要怀疑。物资比较丰富嘛，所以怎么样，假货也很丰富。
嗯，
哎，对，所以假货这个假冒仿品啊，层出不穷。好，北宋时期还有专门的假货市场。
嗯，
好，在宋朝事实类院里面的阁楼里面有提到，或者怎么样，这个。国初京师有何家楼，旗下卖物皆污堪者，
嗯，
仿冒的假劣商品，
你们都假的
啊。那你看这个何家楼，哎，把何家楼特别写出来，就是专卖假货的市场。
OK 啊，没有问题啊，就像这个华强北啊，
啊，华强北，
对不对？
Okay、
有很多啊，然后还有这个义乌嘛，
哎，义乌也很多，
有很多嘛，
哎，对，对啊、在台北的假货的话，以前华阴街好像蛮多的，
嗯。
对，现在我现在比较少听到，但是我在北京的时候，那时候京澳的时候去、哦、北京那个时候有一个叫秀水街，
嗯，
啊，那里面都卖 LV 啊，就是 Chanel 啊，
嗯、
哦、
，Chanel
这种假货，
是是是。
然后他跟他交易的时候有没有很烦，就不能在那个现场交易，他也会就是有的还会把你带到那个停车场，然后如果你买不够有没有，他会跟你生气，
嗯。
对，你跟他喊价，那个时候没有明码标价，就是喊多少，双方合意多少就多少。
生气也合理啦。
哎，对啊，就是如果你买，他就会把你围起来。那个时候其实蛮危险的。
哦，围起来就真的蛮危险的。
对，一定危险嘛，不然你怎么会买？对啊，嗯、你要知道，促使一个人最大的行动力永远不是金钱，是恐惧。
嗯，怎么？
就给你钱，叫你往东边走2公里，
这样是恐惧吗？
不一定会走。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跟你走，可是你拿把刀或枪抵在他的头上，叫他说往东走3公里，他会害怕、恐惧。
哦，
哎，这是一个，所以为什么黑道要让你害怕他？
嗯，
哎，因为才可以迫使你做出对他有利的行动嘛。
有点道理。
哎，对啊，可是商人，你基本上很少会害怕他，
因为他
你只是想要供应，对，他只是想要供应他而已。对，可是这为什么黑道其实或者什么八九，大家会觉得什么这是不是什么社会乱源什么？因为他就是会让你不断的恐惧嘛，什么东西都让你恐惧，对吧？
问题出在他没有钱啦。
对，但是他会让你也没有钱，这样理解吧？OK， 好，污烂者，滥竽充数的滥、污烂者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假冒伪劣的一个商品。好，那这个污烂者呢？哎，其实也不一定是我们刚刚讲这个。肉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无处不在、好，想得到的可以用到的基本上全部都是假的。好，在南宋时期的儒生呢，有个老熟师叫李彦之，他晚年写了一个随笔集，写了一个散文、写了一个记录、叫东谷所见，里面有一个谋利篇、就写到这些不法商人，好，他写他们怎么样，就是会拿那些比如说你要卖米有没有、他就会丢一些别的谷物、丢到里面，或者是买一些那个米糠那个脱壳脱下来的也没丢到里面就滥竽充数，哎，就让它这个重量称起来一样，可是其实里面真正的这个米糠啊很少，大部分可能有一些是外壳啊这些什么，哎，他就这样就骗你的这个重量。好，那还有一些这个食物造假是怎么样，在米麦上面淋水，然后让它增重。
OK，
谷物会吸水嘛，
然后他们以前卖都称重的嘛，跟现在一样。
哎，对，那比如说猪肉呢，那么注水就真的用打的，不知道怎么打的、就是注水猪肉这样，或者是把那个中药材换成其他东西仿冒骗你看不懂、
OK，
哎，对，比如说这个跟你讲是人参，小人参，就是萝卜，反正都有虚，骗你看不懂，哎，对。好，那还有怎么样呢，这个有一次哦，这个柳宗元哦，他身体不舒服，医生哦，以前这个医跟药分开的，分开的，就是你去看病，他开给你一个方子，拿这个方子呢去药铺抓药，分开的。 现在其实有很多也是啊，比如说医院开一个处方先给你去药局领药，
没错。
哎，这个柳宗元身体不舒服了，医生就给他开这个茯苓啊，啊，结果呢，药店老板没有给他茯苓，用芋头假冒，
嗯，结果病反而好了。
对，然后柳宗元就很生气，他就写了一篇《辨茯神文病序》。就详细的把他这一次生病看病买到假药的经历记录下来。
嗯，
哎，对，那肉造假呢？哎，基本上也是五花八门。比如说呢，宋朝有个遗老叫周密，他有一次在有一篇《死马杀人》里面写到，就是说，哎，有很多卖鹿肉的店，
嗯，
其实都不是鹿肉，都是死马肉。
哦，有，好像有听过一说。
哎，对，这个拿死马肉去充当这个鹿的这个肉干，
是
骗你吃不懂。那王安石有一次、哦、跟王安石同年进士及第的这个有一个人叫苏颂，还有一次调查过一起叫剥马案。
剥马，
剥就是剥皮的那个剥，
哎，
扒皮的剥，哎，可以叫扒马案。你觉得剥马案、扒马案讲哪一个比较顺？
嗯，你讲顺就行了，没关系。
OK， 好，那扒马案好了。
嗯，好，
好，他就怎么样，就揭露了这个死马肉冒充鹿肉的这个具体的方法。
嗯，
当时是怎么样？就有一个斗屎的商户就收购死马，因为马很容易死。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马的腿哦，只要断掉，一定是直接死掉。
嗯，
哎，对啊，马是一种很神奇的生物，它只要腿断掉，它是一定死的。
真的吗？
对，只要马的腿只要有产生骨折或者受伤，导致它再也站不起来，它一定会死。
真的吗？
所以现在很多赛马有没有那个赛马选手，他如果他的马比赛前期骨折了，他就是只能让马安乐死。
是哦，
对，哦，很有趣。哦，那
这样很有趣哦。
就是很少动物是这样，你腿断掉你是必死的。
哦，
对啊，至少鹿不会，鹿我肯定知道鹿不会。
把生死看这么有趣，你也算是奇葩、啊。
嗯，不是，就是生物的构造是很有趣的。
嗯 嗯, 嗯
啊
啊。
就像有人素挪和念素摊一样，我也觉得很有趣。
这是哪里？这是两个又不一样的事情。
哎、欸，素摊的时候，
我讲素摊会有人死吗？
你会死，你可能会死。对，
被笑死了。
留一个灯开，
白痴啊！就是看看，
安灯是机子。
哎，快点继续好不好？
好 okay, ，OK，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个呢，这个卖豆豉的这个商户啊，收购死马了以后，他会怎么样？用鹿肉干的名义来卖，这个中间就有很多暴利、啊。
嗯、
哦，具体做法是怎么样？刚买不久的死马，用豆豉腌一天，去掩盖住它的臭味。这难怪是用豆豉的这个商户、啊、如果你不腌哦，大家都会形容这个奇臭不可近也。但是你腌过了以后，香闻数百步，腌过了以后味道就盖过了、
哦
哎、反而就变得很香。然后怎么样呢？你把煮一煮，再变成肉干，混到鹿肉里面，顾客就难以从口感中分辨这他妈到底是鹿肉还是马肉。
这就好像就是有些那个肉会臭，我们就把它拿去炸、哎、你就可能闻不带出那个味道来。
哎，我听过有这么一说，就是所谓的很多糖醋红烧的这种料理有没有？
对啊，
其实一开始是要掩盖，就是说，比如说鱼不新鲜，
或是猪肉的骚味啦，
对，
有很多啦，
有很多好像都是这个样子了。好，那我们现在来讲哦，这个茶叶的造假
啊，茶叶的造假，
哎，对，古代的造假其实还蛮简单的，就是混入一些杂物，
嗯，
比如说树叶，
嗯，
你们以为你买的是茶，
嗯，
就是树叶，
是，
哎。或者是木渣、沙土也有人混，
我靠，
超坏的。就宋仁宗景佑年间，大量的不法商人就在茶叶中掺杂草木，以次充好。
那其实当年我们在讲那个，不是当年啦，之前啦，我们讲那个郑州的故事的时候，
郑州，
哎，那个
州
是州啊，里面不是也是灌水吗？因为他们就把米偷了之后，偷了大部分的米，然后这个州里面都灌水，其实他们都是在喝那些这个什么游民啊。
哎，
穷人啊、嗯、他们不是会
灾民啊，
灾民啊，
游民跟灾民是差蛮多，游民是没有要无所事事、
啊、
在旁边跑来跑去，
所以他们去吃了粥，那里面都是几乎都是水
米汤，
对啊，都米汤嘛、
哎、
其实也是造假、
哎、对，但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他这个算是商业行为、
哦、
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是是 是, 是，
对，但是这个你说这个鸡鸣灾民啊，这个是人家都已经快死了你还这样玩，
本意不一样但行为都一样。
OK，
都是造假。
OK、哎，好，我怎么发现你古文念的比就是现代文还要好？你现在话连话都说不清楚，那那个算不错了。哦，好，那各种食物造假的行为，请问一下，政府有这个立法，然后要打击它吗？
你说现在以前？
哎，以前
啊，
嗯，你觉得？
我觉得看啦， 看油水捞的够不够多嘛。
嗯，
捞的够多就算有打击也不会去打击啊。
哎，
跟现在差不多嘛。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在打击的时候，当下一定是有效果的。
嗯，
当下一定有效果。好，但是打击完了以后就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嗯，
就像你记不记得这个之前啊，我们是在用力的在打击什么？就是这个汽机车要礼让行人过斑马线这件事情。
嗯，
现在有在让吗？干，我现在我跟你讲，这一个月我都觉得
没有，还是有在打、啊。
还没有，我跟你讲，这十二月有没有，我真的都算超多汽机车已经完全忘了这件事情。
哦，
就没有再让的啊。那我现在过马路我还是觉得很危险的、啊。
我是一直都感觉一样
了啊，真的吗？因为
就是好像不是就是我一直感觉都一样，就是好像大家有比较会礼让的。
我现在没有哎、欸，我们家、哦、我们家附近都没有。
那我你家附近是巷子的部分吗？还是有、
欸、巷子？
那人行道的部分呢？就是有斑马线的部分呢？
就有斑马线啊。
哦，
巷子里面的斑马线，
我
快没怎么。
我个人是觉得好像有变比较多，开始会懂得礼让了。
没有啊，警察在的时候很让啊。
没有，我说没有警察的时候也是这样。
啊、哦，我自己个人觉得是没有，因为我们家那边我觉得还是蛮危险的、哦
那。那就也没有办法啦。
古代是这样啊、哦，古代就是说也是一样，就是我在政府这个立案调查或是这个在打击的时候有没有啊、哦？那为什么会打击？我们先讲，就政府为什么打击？因为假货流进皇宫里面了。
嗯。皇上没吃到鹿肉，吃到了马肉，
有点类似这样子、哦、就是变成就皇室也是造假的受害者、
嗯
哦、所以皇帝就开始命大臣、就要开始处理了，尤其是什么我刚刚讲的查、这个宋徽宗曾经写一个大观察论、哦、就是在讲如何辨查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说假货这件事情、哦、就比如说有贪利之名购求外培以采之芽，假以制造，遂以成之饼，亦以贩抹、哦、就是这些假货有没有喝到连皇帝都喝出来，就说干假的、嗯、
皇上还懂喝啊，
懂喝，
对不对？
宋徽宗嘛，著名的艺术家嘛，
其实很多东西哦，你是从小碰到大你就知道会有问题、
哎哦、我以为你要说从小碰到大所以对假货没感觉，抽到真的或者是喝到真的的时候反而干假的。
没有啦，我认真说就是你从小碰到大已经习惯性、哎、这个东西其实就这样的味道，这样的色泽，可能在多少水量情况下它应该会是什么样颜色。
嗯，
我觉得如果你一直摸你大概就会了解，这样等到哪一天突然不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很快就分出来、嗯、说不定他不用用喝的他用看的就看得出来
了、啊、我再跟你讲个最严重的假货好不好。
嗯，
就是这个皇上啊跟这个皇宫里面那个太后 啊有一次啊就吃到这个盐啊，
嗯，
掺土，
嗯，
盐都掺土
哦，真的是
马斯以难吃哦、嗯、所以太后都直接跟大臣，就是把大臣叫来确认一下，就是说奇怪，外面的土，外面的盐啊掺土哦，这个是真的吗？就真的这么难吃吗？外面也是这么难吃吗？
临终嘛，这个月真的吃土
啊、哦、然后大臣就说皇室的盐啊已经算是最好的了，对啊，那太后就说但是我还是吃到土啊，对啊，外面还真的还这个样子吗？对啊、哦、所以其实这个盐齁也会掺土，我现在是很难想象这个颜色都不一样好不好，盐是白色吧，掺土、嗯、
谁知道以前的盐是本来就有杂质的。
嗯，好，那在印度的这个记录齁，就是在西元前三世纪、
哦、你不用讲西元前三世纪，现在的印度应该也是蛮可怕的
哦。但是我们要讲一下有记录的，气到人家在石板上面刻那个铭文 来说那个时候有假东西哦，像比如说有什么假的谷物啊、盐啊、油啊、香料啊、药物都会掺假。
嗯，
啊、哦，那这个铭文上面就讲，就是说要对所有这些贩卖假物的这些商人要罚款。
嗯，
哦，这应该算是整个全世界最早的相关记录。
嗯，
哦，那古希腊跟古罗马留下的文献当中，也很多这些当时的这些文人哲学家抱怨酒太淡了。
嗯，
掺水，酒水、哦、酒水真的他妈给你掺水。哎，对，那这种手法又怎么样，又没有风险，又不会出人命。
嗯，
对啊，然后商人又可以赚到钱，那唯一说的就是买到那个假酒的人。
嗯嗯，
对，因为他也只掺水嘛，没事哦。所以全世界所有的人其实在做酒做假酒的时候都喜欢掺水。
嗯，
对啊，反正你从外表上面也看不出来嘛、嗯、他到底是几趴。
对啊，
哎，对，
真可怕。
哦，隋朝有一本笑话叫启言录、哦、其中一个笑话就是说在讲几个人在酒家喝酒，结果这个酸一下上来的又酸，一下上来又淡。这个几个人、哦、就说 我们来玩一个双关语好了，反正下一个上来的这一盅酒，这壶酒喝起来什么样子，我们就用什么样子的这个双关语来嘲笑那个店家的酒。哦，那宋代的时候有一个歌谣，就是在嘲笑某种酒买下三斤是怎么样，这三斤是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子，剩下来三斤
啊。
哎，对，所以你就怎么样，可以一直喝，千杯不醉
啊。
所以古代的这个酒除了那个趴数不够以外，很有可能也是因为掺水，千杯
是啊，
对，醉不倒。
喝一斤纯的跟喝两斤稀释的那是有差别，
那当然当然哦。那还有很多这个造假的，比如说面粉哦，古罗马那个面粉造假也很常见。
嗯，
哦，一般来讲是往面粉里面掺什么，你一定想不到，石灰粉。
哎，我有想到。
哎，你有想到？
有啊，
真的假的？
有啊，我想到啊。
哦，那你刚刚原本就想说石灰粉吗？
我就不想再臭你了，这样。
哦，不好意思，
想说前面讲这么多你都没反应，我就不要再插话了。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错。
没没，你没有错，你没有错，你只是享受当下而已。
好，OK。那中世纪的欧洲，因为我们都知道欧洲很喜欢吃这个香料，所以这个香料呢是利润很高的一个行业。那竟然进口香料跟本地香料的价格差很多，那会不会有人在香料那边作假？一定有。
嗯，换标签。
比如说他会把一些什么牛至叶啊、杜松子这些欧洲本地的香料去混入黑胡椒、肉桂或是肉豆蔻这些从东方进口过来的香料，然后怎么样就说啊，这是进口。
啊，
或是在这些异域的香料当中，因为我们看到香料很多都粉状，一颗一颗的粉状，或者是一粒一粒的，或者都去掺一些果壳碎石子和泥沙。那古代的这个作假的手法基本上都是使用物理手法，跟现在不一样，因为现在会使用这个化学或合成的手法。比如说古代就没有所谓的合成肉嘛。你知道合成肉吗？
知道。
知道吗？
知道。
你吃过吗？应该常吃吧。
组合肉嘛。
对。你怎么这么聪明？还是因为你每次都那个吃组合肉的几率会比较大一点？
我只是笨了一点。
没有啦，不要这样讲。好，那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食物造假已经严重到就是说大家都觉得伦敦没有一块面包不是假的。
合理啦。
对，全伦敦可能除了皇室的人全家是吃不到掺假的食物以外，所有包括宫廷的内廷人员包括外务人员全部每天吃的都是劣质面包。因为怎么样，皇室也向外面采购嘛，那这些采购就比较难去保证它的质量，因为皇家的东西有皇家的人专门来做。
对，
但其他就是采购的。好，比如说面包里面很可能夹着明矾跟熟石膏。好，那英国人茶叶造假也是蛮厉害的。好，他们是主要把泡过的茶叶回炉，加一点点真茶，还有一些其他的植物，再把它掺在一起烘干再卖。对，就像这样子。还有比如说这个白糖掺石灰，咖啡掺菊曲还有橡石，然后烘焙了以后再拿红砖粉撒一撒增色，
其实也是为了这个降低成本了。
也是。还有牛奶兑水，不是，假货就是要降低成本啊，不然呢
这个讲到这个假货，你听听看这算不算假货。
你说
以前我在澳洲工作的时候，然后是在一个药厂，名字我就不讲了，因为太敏感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是专门在做这个胶囊的。
胶囊
就是这个厂里面可能有卖这个
capsule
鱼肝油喽。
那
鱼肝油外面是不是有一层胶囊？
这个好像听说是猪的一个什么明胶嘛？
也不是，它就是有很多很多料啊，比如说有糖啊，有什么的啊，倒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锅炉里面去煮。然后透过这个加压啦、真空啦，然后到时候把胶这个煮出来，煮出来，所以这一批我们倒进去的料都是新的料，它就会就一大锅煮了出来，煮了出来之后呢，我就会把这一桶胶推到另外一个部门去，那个部门呢就会把这个胶再结合鱼肝油，然后透过机器去把它做成一颗一颗，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子
鱼油。
好，那你现在就想象，当他要怎么去做这个胶囊，我这是一桶胶，他会把这个胶给吸出来之后放到一个平台上面，所以这个胶它会被压扁，
是
啊，就你就想象成它就是被压扁成这个 laid up 这样子，一片一大片，那你要弄成圆圆的，对不 对,
对，
所以它里面会有一个打磨的，
对，
这一片胶囊会变啪啪啪啪啪打很多洞，打很多洞，所以打完之后这片这个胶就废掉了，
是
它就是像个网子一样，你可以想象吧， 就像个网子、嗯、
对对对对对，
就是废胶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废胶拿回来，
对，
掺新的料丢进锅子里面，再重新去煮，煮成新的胶囊。
哦，
对，这样子算造假吗？
不算，
但是事实上这样子是不对的。
哦，你的意思说法规规定是不行的？
是，其实是不行的，但他们会有去测说，哦，这个浓度啦，啊，嗯、这个胶的这个弹力啊，这样子有没有在这个标准里面？可事实上，他是把这个旧胶回收拿过来重新再用，这些胶是很臭的哦。
OK，
嗯，你觉得这样算造假吗？
我觉得有一点模糊地带，但我觉得严格来说不算，因为还是胶嘛。
哦，
它没有掺别的东西嘛，它只是用过然后回收，但是主要它是、嗯、等于说它那个是边角料掺料。
嗯，
那个还好。举例啊，那个比如说这个茶包好了，
嗯，
茶包的很多这个里面的那个茶叶都是碎的嘛，
嗯，
它为什么是碎的呢？据说啊，不是就是那个在烘焙焙茶的这个过程来中会有很多屑屑，嗯、
嘿，
那这个屑屑丢了可惜嘛，它也是茶，
嗯，
那就把它变成茶包，反正那个完整一根一片的这种茶叶拿去做这个。
嗯，
我们一般看到什么高山茶、啊、或者什么的样子的这种茶叶，
嗯，
好、哦、来卖。那比较形状比较没有那么美丽的，拿去做那个什么立体茶包，
嗯嗯嗯，
好、哦，那这种茶的这种粉状哈、哦，这种碎茶叶拿去做这个最等级最低的这个茶包，
嗯，
那你觉得这个碎的这个茶包，难道它就不是茶吗？
它是
茶吗？
它是茶，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嗯、这个胶它已经是被用过的。它是被使用过的，
嗯，
也就是说它是已经静置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来煮，它并不是全新的。但是要知道这个东西是我们所谓的保健食品，要吃到身体里面的。
嗯，那会不会对人体有害吗？跟刚刚明矾跟石灰还有石膏粉来比，
我个人觉得或许那个效用没有那么好吧。
可是你刚刚讲的是药厂嘛，所以它主要就是说里面的那个
药保健食品
啊，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就很模糊了，
就很模糊。所以我就说会不会这样算不算造假？我个人觉得有点像造假。
我只能说不太道义，
okay，
但是我
不
会
觉得不太道义
造假。
那如果他在罐子上面写的说最优良最健康，
嗯，
怎么样？
那就叫做广告不实，
广告不实，
哎，广告不实
诈欺成立，
哎，没有诈欺，广告不实
啊，
不实跟诈欺是两件事情。
Okay，
我觉得是这样，不实只是比如说
啊，他标榜他的东西都是来自当地。结果、
欸，
你就可以发现，就是进货的时候箱子外面盖大大的印章，这样子，欸、中国制造，
就是有点像是你买乐高好了，你会在乎你那个蝙蝠车，
嗯，
是越南做的、嗯，
我不在乎啊，
还是泰国做的吗？
我不在乎，
不在乎嘛。
但是他标榜他的东西都是使用当地原料，
不是他如果今天你要买蝙蝠车，打开来干科普文。
当然就这样就不对啊，
对嘛，那这个、
啊、
这个就不对嘛，
是啊，
或者是比如说你买的明明就是那个应该是我们认知的那个蝙蝠侠，结果他直接打开了不是那个蝙蝠侠，可能是葫芦娃或者是蜘蛛人，
嗯，
那这个可能就假的吧，
对啊
对啊，但是你不会在乎它的产地，比如说它是用什么回收的什么、
哦啊、那我又想到一个厉害造假的
啊，你说
他发现有很多药品保健食品已经过期了，
嗯，
他拿酒精把它擦掉再重新打印日期，
嗯，
有效期限，这样子这样算造假吧？
这样就有点造假，有效期限我觉得就是
这样算有一点造假、哦、
我这样有一点造假，因为我觉得英国人那时候比较过分，比如说英国人那个时候他会做糖果哈、嗯，就糖果这种东西，然后还要用古罗马的人的那个造假方式，就怎么样，就用铜绿然后把它染色加铅糖，
嗯，哇，加铅糖就很过分了。
哎，对啊，这就过分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英国造假的泛滥，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80年代，大量的调查跟曝光了以后，公众压力的这个迫使之下，然后政府才严格立法跟执行。哎，但是美国其实当时也好不到哪去，美国也是拿马肉去代替牛肉，然后做肉饼。
嗯，
哎，然后就跟你讲，就是牛肉饼。
OK。他说马肉饼就算了就没事，
结果前几年呢、啊、据说美国还是有一些肉制品，牛肉制品当中还验出马肉的成分，
嗯，
现在还有、
嗯
哦、而且美国人是特别忌讳吃马肉的。
OK，
对，而且有时候全世界的可能有时候的那个香肠啊，也是时不时发现里面好像也不是纯猪肉，把哪边的肉搞出来的、嗯哦、那后来整个美国人就对这个香肠的原料就有点疑神疑鬼，老觉得香肠是狗肉做的。
OK，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香肠那个时候变成叫 hot dog。
香肠叫 hot dog 吗？
对啊，
香肠不叫
热狗、啊、
sausage 吗？
就后来为什么变热狗，因为美国人 老怀疑它，就是说、哦、你他妈
香肠跟热狗不一样的东西啊。
那个时候美国那个时候哪有分那么多，
我不知道哦，我也不知道你这样讲是真的还假的哦。
是真的啊， hot dog 这个单词是这样来的
哦。好，
所以就 hot dog 这个单词、哦、这个由来、哦、其实就是因为当时就是美国人觉得，因为它长得都很像 sausage 嘛，可是它混的肉就是很奇怪，你吃起来跟 sausage 那口感不一样、
哦、
美国人觉得就是说它到底是混了什么肉，就是到底是猪肉鸡肉还是牛肉还是其他的肉，然后他们一直老觉得是狗肉、嗯
哦、OK、
欸、所以叫 hot dog hot dog。哎、哦，就是美国人的那个哈豆的由来
是这样。
哎，对，所以其实那个假货，其实到最后也没有可以假出一个文化来。哎，我觉得这也是蛮屌的这个部分。
蛮屌的。
哎，对，这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这个假货、古代哦东西方假货的历史，我们简单的一个内容。我们休息一下。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们这一集没有业配，你的历史故事这一集没有干爹，没有业配。再说一次，你的历史故事这一集没有干爹，没有业配。谢谢。
好，下半段我们来聊一下，你有没有买过假货的例子？
一定有啦，怎么可能没有买过假货？
什么的假货？要不先讲一下？
都有啦，包包买过嘛，然后外套也是，外套也算吗？外套应该也算啦。就是比如说这个某一个牌子的工厂，他们偷偷把它流出来然后去另外做贩售，而没有经过 原公司的授权，这样子
这不算假货吧？
你
就东西是一样的、
啊、就是没有经过授权这样子啊。
这可是这不严格来说好像不太算假货。
那包包有啦，包包
有很多啦，名牌很多啦，
一定有的，包包有啊。鞋子的话好像没有，
我以前买过、欸，可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他假的很有趣，我就买
哦。
比如说那个 Air Jordan 没有嘛、
嗯、
Hair Jordan 好屌、哦、加一个 H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Hair Jordan 哦，
不错
很棒耶。
这通常买到假货应该是服饰比较多啦，然后 3C 产品嘛、啊、比如说、哎、最这个容易见到的就是这个豆腐头嘛，它都做的跟 iPhone 一模一样啊。
嗯，
那你说它假货吗？可是你也可以说他就是学他，因为天下文章一大抄嘛，
对
对不对？他也没打上苹果字一样、
哦、你觉得什么地方买到假货的几率最大？以你人生当中的经验，
我认为电商平台
哦，
买到最容易。
你说 Momo 还是说虾皮那种？
像
还是他们自己开的电商平台
都有可能啊。这个脸书上面也有啊，
嗯，
脸书上面也有啊。这个这不是很多广告吗？
对
对不对？你可能下单，然后他就是买，比如说买一个那个这个叫什么 flash disk， 就是
hub， 这个叫 hub，
而不是那个随身碟，然后买来
disk，
你一打开啊，
哎，
比如说你买120G， 你买来一打开，然后就插进去，
什、
么都没反都没反应啊，
哎，
就奇怪怎么那么轻，128G， 哎。maybe 不应该是这么轻的重量，反正已经很轻了，怎么可能就像轻人这样你就把它打开啊、
hey.
结果里面一张纸写 128G
也是没骗你啦，
一个公头一个母头，然后中间一张纸写 128G 还那个印刷的有没有一张 A4 印了很多然后剪下来，
这是大陆笑话吧？这应该是大陆笑话吧？
啊，就真的有人拍出来啊，就是这样子啊，这是不是假货？也算诈骗吧？
是，但是很像大陆笑话，就等于就是说买 Apple 128，然后收到128个苹果一样、
啊。然后之前有一个 YouTuber 名字我忘记了，一个男生啊，
对，
他专门呢就是
买假货，然后开箱给大家看。
比如说大陆的手机，他就做的，哎，比如说做跟苹果一模一样，然后打开了界面。哎、欸，跟苹果一模一样。
Banana、
然后他就对，他就进去里面的系统看，哦，就发现这里面的系统，它可能是安卓系统，然后是用什么什么几点几几点几的系统，那个太专业，我说不出来几点几的系统。然后他就会去开始去算，虽然它是一只假的手机，但是我操它的性能可以操到什么样的地步？比如说它 RAM 有多少，它核心有多少？
哎、
玩游戏的话可以玩到什么样的地步？然后它的相机系统是几画素？他就针对这只假手机去做一个评比。
嗯，
究竟他就算假，但是他对不起 对不对得起它的价格，以及比如说玩游戏，它可以当成一个休闲机到什么样的地步。哦，这也是假货嘛，
是假货，
但是他去明白这个假货的功用可以做到哪里，其实还蛮有趣的。
他这个有点不太像假货，他讲的有点像白牌，他概念有点像白牌。以前我
没有，人家手机就是从华强北买来的，你能怎么样？
这华强北以前是这样哦，以前这个早期啊，我们的联发科大赚钱就是因为做了一个系统性的这个晶片，然后这个晶片里面呢，就所有白牌手机，大陆所有的白牌手机都用这个联发科的这个晶片。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这个晶片很酷哦，他们以前啊，我记得我一次那个时候还在展场里面打工，然后我就真的特意上网买了一只白牌手机，然后那个白牌手机正做的很像 iPhone。那个时候 iPhone 你记不记得它背面有没有还是不锈钢的？
对啊，
早期的 iPhone 2G 3G 的 3GS 后面还是不锈钢嘛，我就买了一只，然后寄到收到的时候好高兴，因为它才1900。
对啊，
1999，然后有一只长得像 iPhone， 就算里面是安卓我就认了，它颜值挺高。我打开来第一件事情先开机，然后开机了以后有没有，然后他就讲上面写说 Apple Pro 2、啊，就算了。哎，这个打开来那当然里面是安卓界面嘛，那我也就想说就不有它，因为反正我就看那个颜值漂亮就好。然后打开第一件事情要打开功能相机，因为通常这种白牌手机这个相机哦，这个品质实在是太参差不齐了。
是，
结果来拍东西的时候发现烂掉，整个就是异色非常严重，就什么东西拍出来旁边的光都会泛紫色，
就不用太期待了。
哎，对
对。
然后我就想说算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收到了以后，我隔天要去展场打工，我就去卖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我就把它放在这个牛仔裤后面屁股的口袋里面。然后呢，我去打工也没什么，那打工打一打，还炫耀这个，你看，哎，我买了一只2000块的这个 iPhone 手机啊，大家看说，哎，不错啊，长得也不错。然后我把它放在后面屁股的口袋，然后休息的时候坐到外面阶梯往下一坐的时候，啪，荧幕爆掉，
非常的脆弱，
哎，相当之脆弱。哎，然后我打开，我拿出来一看，完了，已经碎掉了，就那个 LED 那个萤幕已经整个碎掉了。就是那个寿命大概就3天而已吧。哎，对，这个是我那时候买假货的经验。可是我那个时候，用其他的，比如说像什么 HTC 什么就没事。就是我一样会放在那个屁股后面。
一分钱一分货，我只能这样讲。
哎，对啊，我甚至那个以前那个 iPad 不是有出一个类似很像手机的嘛？对啊。这个 iPad 就是后来不是有一个做的很像 iPhone 的那种，
对啊，
全部都全萤幕的那种 iPad 了，对不对？那个我放在屁股后面也没事啊，就做什么也都没事啊，
就一分钱一分货啊。
对了，
啊，这品质就不一样啊。
对，
你拿，
但寿命也太脆弱了，你那个博主他应该就是没有开
到。懒觉跟鸡腿比就很奇怪啊。
是没错，但懒觉比鸡腿也不是这样比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拿一个正品货跟一个这个烂货比，是怎么能比？
也是也是，哦，
是吧？
对啊，那你嘞？你有买过什么更烂的东西？
没有，我还好哎。虽然我很有啦有啦，之前我买了一件这个 Nike 的裤子，在社团上，我就我标到了很便宜，这样500多块。看那个图好像也不错，我就标啊，然后就标到了，然后那个人说是卖正品货什么之类的，反正大家都在标，那个人常在上面放标啦，所以就应该是我认为是正品。结果买来之后，哇，那个质料真的烂到一个夸张，然后才刚穿那个扣子就掉了，那人就说哦，你这个你他这样跟我讲，你吊牌剪了吗？我说我吊牌剪了，我穿了剪了，然后我说扣子就掉了。他说那你这样的话我原本还可以帮你换一条，你吊牌剪有没有帮你换？
哦，真的完美，他讲的也没错。
对啊，然后重点就是那个版型，然后那个材质根本就不可能是 Nike 的做工。Nike 的品质我老实说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好哪里去，
但是也不会那么烂，
也不会烂到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是他差的，买了一个名牌，然后来了一种东西，好，没关系，我下次又再买了一条，但是我这次很聪明了，我就不买名牌了。我就买就是看起来很不错的裤子，结果买来跟那个 Nike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老板跟我讲说，
价钱呢？
价钱就很便宜啊，一次500多块嘛，一次是200多块、300多块。然后我老婆就说，这样加起来的价格，你都可以买一条去 UQ 买一条好一点的裤子。
哦，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就是应该是今年还是去年末的事情，应该是今年啦。
今年
就是上半年的事情，
上半年，
对啊，然后他
没有啦，去年啦，现在1月1号，
哦，就是对啦，2023年的事情，然后就是他说真的不要贪小便宜，所以后来我就对这种东西我就不大贪小便宜，我就是会去找便宜的价格，但是我一定要试穿过了或怎么样了再来说。
其实服饰业很常是这个样子啊，
确实确实，
就是服饰业你没有套你哪知道，
像早期这个五分埔啊，有很多也有点像这样子的类型，我是说早期哦，很久很久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很多品质也是参差不齐，但现在五分埔已经完完全全大部分转型了，
因为没落了嘛，
就是去这个比如说东大门啊批货啊，所以他们就是说啊，这是
最新的韩版，
对，这是韩系的，但他们也没有说错，确实他们就是去那边批货，所以我有去逛过几次，就是我老婆看啊，我在旁边看，就是确实这个质料比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好很多。
对啊，因为韩国的产业就极度发达嘛，
是
我去首尔的时候就是很多那种小家庭工厂，然后他们卖那个衣服有没有，真的是又便宜然后又好看，
质料又好，
质料不好但是一定便宜好看，
质量没有很好，
质量不一定很好，比如说这个不能下水洗，
哦，
他们很多韩版衣服不能下水洗，
对，穿一次穿几次就可以丢了，这样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韩版西装外套，嗯，没办法完全下水的，
哦，就是穿来帅一下这样，
对，他那个也基本上不是给你拿去水洗的，
嗯，
哎，那有些 你一洗可能就有毛球，可是你一起毛球它就不好看，
嗯，
可是我买韩版就是为了好看，
嗯，
对，所以后来就算了，对，反正韩版我也穿不下，
也是
对，
哦，我想起来你有过一只假的居下客吗？
哦，对啊，那个是收到的啦，
啊，人家送的嘛，
那个，对，人家送
的居下客嘛，
今年是送到收到那个嘛，那个 PS 手把的 UO 卡，这就很棒，
嗯，这个，
啊，
这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是
就算是假的他能逼也行啦，
对，
啊，对，
那至少应该有取得授权啦，啊，因为那个价格490啊，那一定是 PS 那边
也有可能是一个库存他卖不掉，所以这个贱价出售也是有可能，
也没有贱价出售啊，就是涨价，因为他当时这个
899吧，
没有一开始出来就490，上面有写价格，
哦，是吗？
对，他上面有写价格，哦，啊，我收到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至少是怎么样是一个有趣的东西，
嗯，哼
哼，而且有用嘛，
我觉得收到假的居下可以蛮有趣的，啊，
我觉得一点都不有趣那个灯 一按那个灯有没有看，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表的灯一按下去看不清楚居下格，欸，你有买过看不清楚那个表盘的居下格吗？那个灯按进去那个夜光，
嗯，
没有，就是你看不清楚那个数字，那个很气，欸，怒，那个不行，对，这收到假表是不行啊。不过说在这个讲那个假表，哦，这个假表的市场其实因为你要看你假的是什么，如果你今天假的是功能性那大家会气，可是如果今天假的是那个身份的象征，
嗯，
因为假表其实做了台湾以前跟大陆现在做假表的能力还是很强嘛，也是做那个劳力士，
嗯，
或是做一些这个 IWC 万国表，哦，这个能力都超强，那当然劳力士有什么水鬼系列的不用讲，那个其实几乎已经可以说你除非你送回原厂去检验，
嗯，
不然其实有时候你那种特 AAAA 货是看不出来，
嗯，
哦，但是他戴这个表呢就是其实也就是过干瘾或是出去要骗人，
是，
对，就是出去有钱人嘛带那个水鬼，像比如说你看我这个 Seiko 的这个绿水鬼，
嗯，
我出去有没有，我只是这样子可能叉腰这样站着，我还真被人家说干你带劳力士来拍片，就是远方的时候，
哦，我知道之前也是跑客户的时候会带啊，
带什么，
哦，这蓝水鬼，哦，
哦，你说你那一只是不是，
对啊，他们以为是蓝，我说没有，这只就 Seiko 而已，
就 Seiko 吧，
嗯，
对啊，
他说很漂亮，我说对啊，我觉得带起来有感觉就行了
有感觉，我有什么感觉，成交的感觉吗
就有这个型这款手表在我手上，这类型的手表在我手上，我觉得就蛮知足的啦，
对，因为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上半段讲的这个假货的部分有没有，嗯，大部分就是只是因为名声的部分，
是，
可其实有一部分的假的它代表就是那个
嗯
自我的虚荣象征，
是是是，
比如说位阶啊或者怎么样，比如说你要买为什么要买假的 Chanel 跟 LV，
嗯，
就是因为你想要出去的时候让人家看到你是可以背 LV 跟背 Chanel 的嘛，
嗯，
对，你为什么想要背假的 Prada，
因为真的我买不起，
对，但是我还是想要让人家看得到，就是说我买得起 Prada，
嗯哼哼，
我买得起 Gucci， 我买得起 Chanel，嗯，
你这个是 Panda
Foodpanda 为什么是
Panda？ Prada 变 Panda？
哦，对对，没有没有，可是他那个是直接是假，应该是说那个就是仿冒品啊。嗯、对他那个就是，如果你讲 Panda 的话，我觉得 OK， 就他抓不了。
对啊，那个 Panda， 那个 Prada， 它不是一个三角形吗？啊，就三角形 logo 是 Guess。Prada 写 Prada， 然后 logo 是写 Guess。
哦，我现在讲的那个不太一样，就是说它的 logo 是几乎跟正常一样。
哦 ，OK， 那你就在讲像这个 A 货的感觉。
哎，对，哦，哎，就是我在讲嘛，就是它假的部分是假你的慰藉，哦，假你人生的地位。嗯嗯，哎，对，像比如说我看到就很多这个家酒手上都会戴这个假表嘛。
你怎么知道是假表
啊？
你怎么知道是假表？
因为我知道他买不起真的。
说不定人家真的买得起真的啊，
搞不好买不起啊。没有啦，我跟你讲，因为
人家说不定就用恐惧得到很多钱。
因为我有几个道上的朋友，他们就会有几个货源，就是可以拿，然后就让他们的抵押贷这样，还有时候充个面子这样。
哦 ，OK，
哥哥照顾你，给你。
如果都是这个真实的朋友这样跟你讲，那我就相信了。
对啊，他是真实的朋友啦。对啊，因为有的时候他们那养小弟哦，这个不是
你说的朋友，不会就是你吧？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对。这个他们在养小弟的时候，没有，有时候是连服装费用都要出的，制装费要出的，小弟哪有钱买西装。嗯，他有时候就是一人几千块，七八千块，然后可能十个人，他就大哥或者是那个自以为大哥的那个人就要花七八万。那你看都有西装，那当然会有表啊。嗯，因为假表其实
戴小米手环
超没 feel 的。欸，
公司非常非常重视你们的健康，随时要去监控你们的心跳心率，监控你的心率，睡眠也很重要，每天早上要报和就是前一天睡眠状况给我知道。是社长。
欸，黑道如果戴小米手环看起来好像蛮弱的。哦，
不能，这是个趋势啊。
不是趋势，我从来
那我问你，如果今天黑道戴 Apple Watch 呢？
没有看过，
但也不是不行，对不对？
我看到都是戴那种大金表，
我也看到是大金
表，满天星或者是水鬼系
列，就一定要非常 bling 非常 king。
对，还有很多那个玛莎拉蒂的表。嗯，玛莎拉蒂有做表吗？
对啊，为什么我像有一些比较这个权位比较高的一点，我当然不是说就是只指黑道的部分，像一些长官们啦，或者是这个大老板啦，嗯，很少看到会戴 Apple Watch。欸，
很少，几乎很少。
不要讲 Apple Watch， 智能手表
很少
很少，他们都是一样，还是在我们就统称讲石英表啦。
不是石英表，有很多是机械表。
我讲我统称就是我意思就是那一类型的表啦。
因为我看到就是说它有分层啊。我看到就是说就是我拍一个汽车老板，嗯，那这个汽车老板他卖这个汽车跟租车，嗯，租赁车。那他就说这个他那个时候我们拍一个主题叫金牌业务。嗯，金牌业务一定要开好车吗？那其实我觉得跟戴好表那概念是一样。嗯，他说一定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是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一个很新的二手车。嗯嗯，哦，然后表也是，他说因为业务卖的其实是无形的东西。嗯，业务在跟你交朋友，那你们有拥有一样等级的东西，有一样的比如说宾士，嗯，那一样都戴劳力士，你们就有共同的话题，你们就可以互相聊。
这也是个说服力啦，我觉得。
对啊
对啊，就很像一个胖子说我是健身教练跟一个巨石强森说我是健身教练，你信哪一个？
我要看他胖的是怎么样。如果他是马东石那种胖，
不是，不是马东石，不是马东石那种胖，就是一个胖子这样。
我吗？
一个老李，欸，跟一个我在讲身材哦，喔，一个老李跟一个彭于晏，欸，身材不是脸，你会相信谁是健身教练？一定是
彭
于
晏，啊，
对啊。我跟你讲，你不要看我肥成这样，其实我满脑子都是健身的知识。
没有人会理
你，谁会相信啊？对不对？
谁理你啊？对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啊。
是是是是是，
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这有点跟女生整形概念有点像。就女生整形到底算不算作假？
嗯，作假吗？我倒不觉得。欸，
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爱上她的外貌，嗯，结果她是整形，嗯，那请问一下，你爱的是她的人，还是她的躯，还是她的脸躯壳？
哇，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欸，因为
很难吧，
因为我这个人都是看内在比较多。嗯，所以我真的很难回答你说是不是真的是外在。嗯，我都会开玩笑跟他说我就是因为喜欢你外表跟你在一起啊。我会开玩笑这样讲，可是事实上，嗯，我们看的还是内在比较多一点。
是，
所以你说今天我爱这个女生因为她很漂亮，然后但是事实上她是去整容整成这样子的。对，那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讲，就是你这个人其实就是也是喜欢外表而已，也是虚有其表，所以你可以说人家是骗人的嘛。
嗯，
对不对？
我拍医美诊所的时候，他那个医美的老板娘给我一个我觉得很棒的答案。
哦，他怎么说？
他是这样讲，他说这个东西哦，外表虽然是第一印象，虽然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你要跟一个人长久相处交往，要懂他的内在，
是，
可是外表往往是你要先对他有兴趣的第一步
啊，这倒是真的。
他不是全部，
是。
可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外表不亮眼，谁会愿意去了解你的内
在？总要先开个门嘛。
对，这就有点像就是金牌业务或者是这个中产有没有？他们会去买这个好的表，买奢侈品。
你要吸引人家，
先吸引人家嘛。
是是是，
我要卖你东西，但是我先吸引你嘛。
很简单，你在他面前只穿一条内裤啊，这样够吸引吧？哎、欸，老李你好，我是买车的。
我跟你讲，这个应该是蛮驱逐的。
你为什么在寒风中只穿一条内裤？
哦，是另外一个寒吧，寒冷的寒吧，是寒冷的寒，
贫寒的寒。
对，所以那个老板娘，我觉得就是说，她让我觉得有些东西的存在都会有它的意义。
确实。
存在必有意义嘛，
有他的立场在。
对啊，所以整形这件事情就有点有趣，而且整形这件事情是有流行的，它跟奢侈品、跟我们的表还有车是一样的。
是是是，
就是比如说这个以前比较传统的整鼻子有没有，都是直鼻，
嗯，
哎，都是直的。这个就比如说从三根然后到鼻头这个部分有没有，你就画一条线，哎，它基本上是直的。但是比如说如果是韩系的话，就会做的有一点点小微翘，
嗯，
让它看起来比较自然、小巧可爱。
嗯，
哎，对，所以他其实还是有这个流行在。
所以你讲这个东西，我想到一件事情、哦、
嗯，
这个我觉得想去想这个东西有一点点牵强，但你听听看、哦、
说，
就我们去钓鱼一定会放钓饵，
那当然，
那这样子算不算造假？
为什么要算造假？
因为我们会放假的饵嘛，不是会放那个鱼标吗？荧光色的，
嘿嘿嘿，
然后它会随着水在这个波动嘛，会动，
嗯，
鱼就会被这个骗了，然后上钩。这样算不算造假？对于来说是不是造假？因为你看嘛，我们戴好的表啊，
对，
业务戴好的表，然后吸引人家对你有兴趣
啊，女生整容嘛，
对，吸引这男生对我有兴趣，然后我放这个假的标，吸引来对我有兴趣，那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吗？你觉得勒？
我觉得的概念不太一样，因为
怎么说？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
要钓鱼，
对，为了要我的生活更好，
嗯，
对，但钓鱼这件事情，他的心态有很多种。
对，
不一定是为了吃而已。我看到有些人钓鱼就是钓完以后把鱼又放回去，
所以他心情好啊。他我钓到鱼我心情好，我再放走他我心情更好。
对，你的人生有因此更进步吗？
我的意思说都是为了自己。对，
造假，想想看，
很哲学吧。
对，我原本一开始想要先反驳，可是我后来想想，其实如果你把原理核心价值都这样讲的话，其实好像是差不多的。
对啊，我觉得有点牵强，但我又不知道。
不会，我觉得不牵强。
嗯，
这不牵强，就怎么讲，都如果都是站在就是说，如果作假造假这件事情，
嗯，
是为了要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话，嗯，可能刚刚那个就是因为也有人用活饵啊，
对啊，
所以用活饵不就不算造假？
不过这部分要考虑到善意跟恶意啊，
嗯，
对不对？
就是对于你要看对谁来讲，
对，
因为比如说你看啊，我对于我是金牌业务，然后我开，嗯，我戴假表，
嗯，
然后买假货，买假包，嗯，然后你以为这是真的，
嗯，
好，然后我有生意做，
嗯，
那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双赢，
因为我卖的东西其实是真的，
嗯，
我这是真的卖一个好的商品或好的服务，嗯，我只是说我用这一套然后来吸引你，
是，
哎，所以这是一个商业行为，我只是在打广告，
嗯，
哎，对，那这件事情 OK。然后我如果今天整形，可是我本质上是一个好的女人，
嗯，
我抽脂我整形只是因为就是说我希望多一点机会，
或者是我从小到大都被人家欺负说我很丑，
对，
想漂亮一滴滴，
哎，对，哎，甚至可能漂亮超多，
嗯，
那最后她因为这样子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人生，
嗯，
那我觉得 OK，
是，
对。可是比如说如果你说钓鱼这件事情，然后你说你放假饵，对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它关键点就在于就是说那个假的东西没有在你身上
哦，
所以这个变得就是一个行为，它不是你这个人的作为。
OK OK，
哎，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可能我觉得你可能症结点在这里。可是如果你从精神上面来讲，因为钓鱼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它有很多对大脑很好的地方，
嗯，
哎，比如说包括比如说你有这个钓起来之后当然也会有多巴胺嘛，
嗯，
可是你在 掉的那个时候，在等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有内啡肽啊，会有什么，会让你心思容易静得下来。
嗯，
如果那样子对你的人生好，我觉得 OK。
嗯，
对。可是你如果说这个我放假饵，然后吸引鱼上来，因为那是一个外在的东西，那是个不属于你的东西，你不会带一条假饵在你身上。
如果我站上水里面，把假饵挂在我自己身上，
那你还不如拿你的手或是鸡鸡，然后下去，然后去吸引鲶鱼，然后看会不会咬。OK， 对啊。如果带一个假洋具下去吸引一个鲶鱼去咬，哎，那这我觉得立场。比较像，但你那个东西比较像，那是外在的
哦。Oh, OK，
哎、欸，对，所以这个东西我只能这样回答，没有对错哦。对啊，所以嗯，大概概念就是这样。
好，
好了，你今天要推什么样子的片子？
我们今天啊，
嗯，
要推一部
片子，先推，等一下留言再讲。
先推片子啊、哦，
哎、欸，对，
好。
你如果找不到，或者是
没有，我已经想好我今天要推什么片子了哦。我今天要推的这部片子叫做《三十日》。你也可以叫它三十天，这是一部韩国的电影。
嗯，
在韩国啊，如果说今天你要离婚的话，
哎、嗯，
必须要去这个度过一个韩国的制定的一个法律，叫做离婚熟虑制。
啊，中国大陆有类似的、
哦，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了防止今天这对夫妻
只是为
了
冲动，
只是一个冲动，
对，
所以他们这个有意愿要离婚的夫妻，在接受这个法院提供的咨询之后，如果你没有小孩的话，你就是三十天之后再回来我们这边，我们再判定你可以离婚不可以离婚、
哎、
如果你有小孩的话，就是考虑期就长达三个月、嗯、也就是所谓的九十天再回来。
是、
哦、那这部片子叫三十天，这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这一段，这对夫妻他们是没有小孩的、
哦、冷静期、啊、
对。那我们女主角呢，原本要结婚，她逃离了婚礼的现场 来找这个男主角，好，跟这个男主角就继续谈恋爱，然后后来结婚了这样。那当然婚后的婚姻其实没有他们两位想象的这么的好，
是，
所以就是开始你嫌我嫌你啦，所以他们就决定要
离婚，
就碰到了三十日这件事情。
嗯，
好，结果呢，在三十日这天要开始算的第一天开始算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在路上发生了车祸。
哦，在同一台车里面
在同一台车里面发生了车祸，就丧失了记忆了。
哇，
这丧失记忆，但他们有三十天考虑期啊，丧失记忆。那两方的这个家长都知道，就是他们的这生活，这互看对方不顺眼啦哈，所以就想要帮助他们唤起他们的记忆，
哦，
然后完成这三十天，然后顺利的离婚，
顺利的离婚，
顺利的离婚，
唤起记忆是顺利的离婚，
唤起记忆
而不是让他们重修
就好，因为他们现在三十天，在这个三十天，他们已经丧失记忆，所以他们丧失记忆，他们的一开始就会觉得。对对方的厌恶其实根本都已经忘记了、都已经忘记了，甚至记不起来对方是谁，只是觉得哦，这个女生很漂亮，这个男生很帅，但事实上在这三十天内他们还是有婚约关系的，
就他们还是夫妻了，
他们还是夫妻的，但他们就你是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所以他们会希望他们唤起这个记忆之后确定要离婚，三十天之后去法院诉请离婚成功。
嗯，
好，所以然后这一整部电影就是在讲这些事情，但它是一部喜剧片。
嗯，
好，从这个女主角逃离了这个婚礼现场，到他们的生活，到他们结婚，到这三十天，啊，这之间都发生很爆笑的事情，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OK 啊，你推的喜剧片我觉得 OK。
对，三十天啊，它是电影，它不是影集。
OK，
对，
三十日、三
十
天、
三十日、三十天都 OK。
OK。因为如果你是要看喜剧的话，你就看那一部啊。我推一部这个有点类似的剧情，
嗯、
也是丧失记忆的，叫做《跨越八年的新娘》，
是
啊，日本叫做《跨越八年的花嫁》。
嗯，
哦、啊，它是由佐藤健，然后还有土屋太凤演的。
哦，
他、啊、的这个哦、啊、电影哦是改编自真实故事。
嗯，
哦、啊，然后据说啊，在2017年的时候，有没有感动了超多人？
感动，
对哈。啊，他是怎么样呢？就是女主角是土屋太凤嘛，有一次啊在公司的联谊上面、哦、就认识了一个男生啊，也后来也成为他的未婚夫。
嗯，
好，那这个未婚夫就由佐藤健来饰演、
哦、
那两个人就是见面了以后，有没有就有很多很多的情愫，然后还大家也就一见如故了、
嗯
哦、那感情也就越来越深了。但是有一天呢，这个土屋太凤演的这个角色，他就因为重病突然昏迷了。好，那昏迷了以后呢，起来他就丧失了记忆，先是昏迷，然后再来丧失记忆，然后呢他的未婚夫有没有、哦、就在这中间总共 大约八年的时间，包括昏迷，包括苏醒，包括醒来以后完全不记得她的老公。
OK
OK， 这中间这个老公都一直未婚夫都一直陪在她的旁边。
OK，
不离不弃，而且这中间有没有还一直讨她的欢心，给她看很多他们两个人以前的照片啊，以前发生的故事啊，以前一起想去的这个地方。然后即便就是说，女方的父母已经跟她讲说，我觉得已经够了，你应该可以再去找别人了。照顾他应该是我们父母责任，而不是你的责任。对，他都是依然坚守在旁边。
我们佐藤健就是很有这个责任感。
真的，
对不对？
然后到最后，我觉得相当感人。
你有哭吗？
哦，哭的要死。
你哭的要死了。
这个后来我又去看真实故事，因为他们后来有去采访真实故事嘛，因为他可能原本是一个类似这种传记类的，然后后来再被改编。然后我一看到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哇，干，这男的真的妈有够伟大，真是好厉害哦！对啊，那个真的是真爱。
有些这个男孩子真的是哦，很有责任感。
哎，没有哎，就我常常在思考，就是说，就是
没有什么，
就是有点像梁家辉啊。大家不是都说他老婆变胖又变丑，你为什么还要就是一直在他旁边这样？怎么都爱情都不会变质，你的婚姻也不会变质这样。然后梁家辉不是就讲一句说啊，婚姻不是本来就一生一世的吗？对啊，因为
有些人就不这么觉得啊。有些人就不这么觉得啊。
就是有些人，但每个人对婚姻的定义不一样。
对啊，
就是有些人觉得婚姻的定义就是我赶快找一个觉得可以适合自己走一辈子的人。可是如果万一发现，因为人会变，会发现他变得不是那么适合的，那赶快离开。
对啊，这样也好。
哎，对，这样也好。或者是比如说你就认定了，然后你们两个都彼此认定了，你们俩也都真的没什么变。不管怎么样，你们都内心的感情都没什么变，那就真的可以走一辈子。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跟三十日最后的结局有没有很像，但是我觉得既然是一部喜剧，那我就知道结局大概是什么了。
你就
反正结局就是一定是两个人都重修旧好。
我不知道现在网络上找不找得到，或者是有平台已经那个出来了，因为那时候我是电影院看的。对，所以我觉得很不错。
三十日不是十三夜，十三夜是一个动保的这个片子。
那是十二夜。
十二夜，对不起对不起，十二夜，十二夜是一个动保的片子。
我讲到这个上前阵子我回南投然后这个遇到了一件事情。
遇到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这个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这个太太的姐夫啊。
太太的姐夫，
就统称我也统称姐夫好了。
你也是姐夫，也是你的姐夫啊。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嘛，就
姐
夫
啊，你也是叫姐夫啊。
因为我们都叫名字嘛。
他
是外国人
他
叫姐夫，他就跟我说啊，早上这个六点多的时候，就是听到两只狗在霸凌一只猫，然后他觉得很吵，他也没办法睡。然后他还说前一天呢，他们回家的时候路上还遇到一只猫的尸体就躺在路上所以他们觉得就是最近这个乡下嘛。狗欺负猫很正常，所以他觉得最近就很吵。所以这天早上他又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早上就有两只狗霸凌一只猫。后来我们准备出去，我就说他跟我说死掉了，我说那尸体在哪里？他带我去看。那我们家那边呢，就是我们不是墙，我们是用铁网去围住我们家旁边这样子。
我靠，这么漠视啊？
没是乡下啦，这样，所以上面很多藤蔓什么的。然后藤蔓。再往外就是一个水沟，水沟再来外面就是一片杂草。他就跟我指在水沟里面。但是水沟里面没有水了。那前一天就是有露水，所以这个土地就
湿
湿
黏黏的，烂烂的。
我就往那边一看，我就听到声音。
他有在呼吸。
喘息声，我就一看，哇操，他还活着。我说，他还活着。我就赶快下去，把他，就是我想先拨动他一下，看他有没有受伤。就拨动他的时候他都没有就是那种受伤的叫。所以我就很放心的把他抱起来。抱起来放在箱子里面。然后带着箱子带他去这个兽医院。跑了两三家，那天是礼拜六早上。跑了两三家，然后这个兽医院就说他有支气管炎。我这边没有办法收。我能帮你做的就是先帮你打针，然后点眼药水。接着你就送他去这个宠物美容院。洗洗干净，接下来看你要怎么做，你就自己决定，或是送家送人都可以。那我知道民间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爱心妈妈，他们可以去做收养，或者是有些宠物店也可以帮忙收养。那我从台北下来嘛，我能做什么？那天还是礼拜六一大早， 所以就开始跑了很多家的这个宠物店，然后还有这个搜寻这个资讯有没有地方妈妈。那我们在普里这地方比较偏僻一点点，哦，所以就没有人能收，不然就是都收满了。那个地方很多流浪动物，所以宠物店他们都已经收满了，没办法。最后我是找到了这个收容所，在南投收容所，然后我就最后就送过去。然后这收容所呢，他会送你2000块钱，就是处理的费用这样子，然后就送过去。他送过去之后，他就把这个盒子打开，他看了猫就说，这个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哦，真的不是只有支气管炎，
不是支气管，因为后来发现他那个卡层那边，在外面就很多会有这个杂交的这个状况发生，所以可能会有性病溃烂，所以甚至他打开盒子要帮他拍照的时候都闻到腐臭的味道。然后我就说我能做的就是把它交给你，然后后面我不会去过问你什么，然后至少就是
就你会付了2000块，然后你东西猫交给他，
交给他让他去处理后面
怎么样，他就
我对我就不去过问，因为我觉得当下其实有点难过，因为至少我觉得能做的就是不让他在外面走完他或许最后一生。
哦，对啊，
就是至少这样。然后在收容所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可爱的小朋友猫小孩，就是会觉得哇，就让我就看到这些东西就让我想到前阵子有一个脱口秀，一个亚裔的外国人脱口秀，他内容大概就是这样讲，他就说他今天会去这个，你知道有些人会专门配种吗？
啊，对 啊，
他直接去配种里面买一只狗回来啊，比如说花个3万块好了，买一只有血统的狗，丢着这只狗就走在公园，走着走着走着碰到一个阿嬷，那个阿嬷的狗呢，哦，假设可能少了3条腿这样，拿来溜那个狗这样，然后阿嬷就会觉得嗤之以鼻 啊，你的狗那么漂亮花钱买了，真的有爱就是要领养
哦，那请了他了，
就有点请了他，
请了啦，啊，对，
那个亚裔的外国人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讲呢，今天你是在救这只狗，我也是在救这只狗啊，我花了钱去救这只狗，而不是在这只狗被人家抛弃凌虐之后才来让你领养，我是在他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之前就先救赎了他，我花了3万块去买这只狗救了他，而你却不想花半毛钱帮这只狗再装3条腿，你就是为了省这钱所以去领养他，就是脱口秀就是用一个很讽刺的这个东西来讲现实所发生的事情，用不同角度去看，
蛮讽刺的，
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哎，好像有一种这种感觉，
就是很讽刺啊，因为贩卖的这个事情也是人类自发性做的嘛，
是是是是是，
对啊，那你如果你今天去跟他买，就有更多人去跟他买，他生意越来越好，他就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棒的产业，
没错没错，
因为对他来讲没有什么成本，就喂吃喂喝干一直打炮，然后是怀孕生小孩，然后一直让你怀孕一直生小孩，
是
对母狗来讲很痛苦啊，对啊，
对
啊，
所以
他讲的是围观啦，他说我在救这一只狗，
对，所以就是没有你刚刚前面讲，就让我一想到后面一连串的事情这样。
但你还是做了很棒的事情，
帮你塞一点时间啦。
不用了，时间是很多了。但我觉得你做这事，因为我也知道你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人，可是为了动
你，你不要这样讲。
对啊，你曾经何时在我身上花2000？
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才知道说，当你今天把这个动物送去收容所，其实也是要有一个处理的费用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
事，我当然不是不愿意这样付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们处理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
没有他们
需要支出啊，
对他们精神他们也需要一个基本费，
是是是是，
对啊，那我觉得就是救助这个行为本身就有成本，
蛮难过的啦，
对，
真的蛮难过的，
你愿不愿意，
是啊，
你愿不愿意，对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我觉得你真的做一个还蛮棒的事情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以后你们在路上有捡到流浪犬或受伤的，你们可以先送他去医院，哦，就是如果你们能够收编，那跟家里讨论一下就收编，
就看了，就是，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收编的话，就是找方法去处理，不要再把它丢到外面去，
你也可以做个中途啊，你知道中途吧，
中途之家
就是你自己家里可以做中途、
啊、我知道 我当下我没办法做啊。
对，我的意思说你有能力的人的话，
对对对，可以
做
个中途。
但中途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也做过中途、啊、就是我们家也有做过中途，就是蛮有意思的感觉，那个心里面感情很微妙的。比如说你收了一只贵宾，然后这个贵宾可能就是被虐，被关在乡下的田里面、嗯、然后一直被关着，然后所以全身皮肤病，耳朵也很臭，耳朵也有感染什么的，然后就是你把它救出来带到我们家的时候，那个饲主还因为就是不爽，还把它全身毛都剃掉，在冬天的时候，然后来的时候就是一直看你到底是什么狗，然后 又臭，然后耳朵又臭，
嗯，
对 的这种，然后你还有皮肤病什么的，就要各种去看，然后你就是把它从很丑和状况很差的样子，然后把它打理的超级漂亮，然后还找那种什么 A 级的美容师去把它弄得真的是漂漂亮亮的贵宾一样，
没错，
贵宾，然后最后你要把它送出去，就你跟他也知道你对他好，你也知道你对他好，然后你们俩有感情，但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它送出去。对，那就看你怎么想。你如果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让这只狗很有尊严的在你家，就是把所有的疾病都弄好，让它去真的找到一个爱它的主人，
是
因为如果它是那个样子在田中央那个状态，是不会有人想养它的。
没错，
它就跟整形跟买假表的概念是一样的。
没错没错，
那你到你家了以后，你花三个月，然后你把它弄得好好的，然后每天把屎把尿，然后一大堆有的没有的病，有没有，有的没有的事情你都要去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呢，把它变得漂漂亮亮，然后一个一个跟领养人，然后让他们去跟一个领养人互动，那个感觉我觉得是很微妙的。
嗯，
对，所以有的时候做好事哦，它会让你的心境会有很多难以言喻的改变。
嗯，
啊，就像比如说你当下做那个事情，也许他可能今天活不了。
嗯，
可是你当下做了一个，至少你觉得是对得起你自己心里面的一件事情。
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有我的个性是看到没骂，假装没看到。
啊。
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啊，但是问题是我是蛮常感觉你是感到看不到很多事情啊。
你有跟他一样吗？你又没跟他一样。
哦，对了，
你屁股烂掉吗？
屁股烂掉，
你顶多就是那个鼻什么弯的，鼻中隔弯曲嘛。
对啊，病危你也没来看我。
啊，不是啊，我不知道你病危、
哦、
你病危完你才跟我讲啊。
哦，有啊，我病危了才能跟你讲。我病危怎么跟你讲？我病危就没有意思
啊。对
啊。
啊，你在医院已经就是有人雇啦、啊，我也不知道你在什么医院啊。
哦，有啊，我有贴给你啊。
我们就是比较不大会去参与各方的私生活，
对对对，各方对我，
对
对
对,
對，好 ，OK。
不然，如果你真的很严重，我会去看你啦、
啊。
但你这样好像没有很严重啊。
之后啦，事后啦，当下
是
蛮严重的啦。
是。
好，那我们再进留言哈。
首先，我们来到脸书啊，就是舒雅，他、欸、说以前觉得范仲淹是不是摩羯座啊？
嗯
嗯，新年快乐。
天天快乐，
结果发现是天秤座。再是汉刚 Vivi 还有 XUIMEI 祝老李跟老麦新年快乐，新的一年节目蒸蒸日上，业被接不完、
啊、
谢
谢
你。
谢
谢。还有一方祝我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
谢你。好，接下来是马克，他说年轻的时刻苦求学士机、啊、听国文老师说过
哦，讲那个范仲淹那一集，
是
对。
好，以上就是我们脸书的留言，一些 IG 没有、啊、
IG 没有
IG 没有。
那有人私讯吗？
私讯 有一位听众有私讯我们，就是他最近换了新手机哦、
哎、
然后跟我们询问之前我们手机干爹是哪一位、
哦、okay,
这样子
okay, 我们有讲、
哎、我们有讲、哎
哎、肥拍肥宅本铺嘛，
是
对对对，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你们。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故事内容啦，希望你们会喜欢、
对，也谢谢你们留言。那新的一年祝大家怎么样，我觉得人生当中不太可能不发生苦难，
嗯，
不太可能万事如意，但希望大家都可以安然度过。
哦，你老是讲一样东西，你好无聊、哦、有没有新的东西可以讲？
哦，好，
我觉得新的一年啊，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享受当下。就是这样，其他废话你不要讲。
哦，是这样吗？这听起来享受当下好危险啊。
哎，享受
呼麻的时候享受当下。
你不要，
你反正都要决定要呼麻了，是这样吗？
没有，就是我们在享受当下的时候不要去抵触到法律，
哎，对，不要抵触道德的界限，
好不好？也不要去干扰到其他人。
OK、
啊、你要大声听音乐，你听你就戴耳机吧，
嗯，
万一隔音不好吵到别人也不大好，
嗯，
对不对？你想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但是你们可能还没有这么早准备当 这个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哎，就带这个保护措施要做好。
为什么会聊到这里？没话讲了吗？
没有没有啊，如果说。那就这样了哈，祝他新年快乐
一点一点创意一点内容都没有
啊，这个2024年啦，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到底要讲几次？
一定要啊，我就怕你想要做很多节，我就帮你多录几个版本，你可以剪接啦。
好啦
啊，那接下来呢，我可能有两周会不在，老李呢应该会找这个来宾上节目，那如果没有找呢，他就会做特别篇，没有特别篇呢就会停更一周。
Maybe， 因为你是6号出差嘛，
我两个礼拜不在。
出差嘛，
出差啊。
对啊，去这次美东美西。
不告诉你
啊？为什么？
不告诉你啊？
为什么？
大家都
美东美西还好吧？对啊，
美东美西，
美东美西，你以为三重芦洲啊？干美东美西有多大、啊？靠背哦，莫名其妙哎、欸，
很大哎、欸。
你以为还有巧遇啊？啊，老伴你怎么在美东呢？美东哪里啊？纽约吗？
很大好不好？懂不懂啊？
你在哪里？迈阿密吗？哦，你怎么在迈阿密晒太阳啊？啊，
这次去美西
啊，美西是 啊，你怎么在矽谷啊？
去参加一个很大很大的展，
你怎么在UCLA 啊，老麦，没想到在 UCLA。
OK， 我是老麦，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